谢谢师母啊，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最近这几个月真的是最忙的时候，然后师母跟我说，我说我就没有时间写了，他就说你就不用写了吧。好，那我就一直在想，虽然没写呢，但是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琢磨这事。哎呀，这十周年的上帝的恩典真是数不完哈！啊，那两个本子我为什么带上呢？因为那是恩典的记录，上面有我祷告的那个内容，还有跟孩子啊沟通的内容。所以这个呢，是我每天来教会，每个礼拜来教会的记笔记。我就在那里一边讲一边想，我们还是先做个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真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本是悖逆、污秽、苦毒、不饶恕，心里满了歌唱，不讨你喜悦的。但是神啊，你从尘土中抬举我们，从粪坑中救拔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与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十架的舍命，也借着圣灵将神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正是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谁的罪过最多，他得的赦免也最多。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满了污秽和罪孽的，本是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有各样的误会，世界中的每一条孩子回想真的都犯了，乃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你的作为，让我们真的谦卑顺服在你的脚前。求主你鉴察孩子的心，赐给孩子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让弟兄姐妹们能够看见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不是孩子自己能做的这样子的。也求助的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告诉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为要你的名得荣耀。也求助你此刻就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意念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体贴你的心意，单单的荣耀你的名。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我想了好久哈，我要分享什么主题？一开始说，那就祷告，流泪祷告。后来我想，最后啊，觉得夹心饼干，如何度过风暴期，这很贴切这几十年的生活。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然后副标题就是从流泪祷告到欢呼赞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妈妈43岁生我，所以从小我就觉得我妈妈父母很年老了哈。我是老七，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最小的姐姐比我大6岁，所以我就像个独生子女一样的。然后从小又老生病，所以妈妈特别的疼爱，常常10多岁了 高中的时候14岁了，那时候还被妈妈背着，哥哥姐姐背着，堂哥堂姐背着，整天喊着哥哥你背我，一放假了我就生病。所以呢，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妈妈呢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她就跟着烧香拜佛，然后带着我也去烧香拜佛，所以那样子的，所以主耶稣说拜偶像的跟行淫一样，是吧？然后你要看见漂亮的人动了淫念，也是犯了淫乱。所以我一回头想，世界中每一条我都犯了，真的。所以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这么长时间来哈，要不是上帝的怜悯哈，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从我公公婆婆来帮我们带孩子回去以后呢，我去了亚特兰大，然后在那里待了15个月，然后回来呢我就定制，我说要先改变自己开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就上帝的恩典也是怜悯，让我每天早上能够起来读他的话语。然后那边一弟兄姐妹说，你要把圣经读完3篇了哈，你就可以上台讲道了。那时候你知道我们主恩教会真的每一个人哈，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在这里好像做不了什么，你到了别的那个小教会去哈，真的人家把我们当宝贝一样的。我当时就在那个一个小教会，20-30个人、40-50个人的教会里面，他们让我上去，这个做成就蛋做什么来着？主日崇拜的时候让我去那个领会，然后外区camp 的时候让我带诗歌。的祷告，我真的，然后那个牧师说，美云啊，你应该去上神学院，真的好像你有那个恩赐。你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4个高中哈，我考第一，然后等到要去领奖的时候，我们的校长说给我发奖，然后让我那个什么，在上面讲几句话哈，跟同学们分享一下。我一句话也没有讲，不仅没讲，我那个本子就掉到地上去了，捡到本子就走了。我是那种人，不会说话的。没想到现在上帝让我真的是不开口赞美他我都不行，所以每天有好多的话说，一打起电话来跟我的那个子女们他们一聊，也就没有好多话说，真的上帝的改变。那我出几个重点来讲一下哈，我们工作的做生意的都有一个什么成功5要诀什么之类的哈，我们培训的时候也学了10多年。第一条是态度，第二条是知识，第三条是设定目标和行动计划，第四条你要是做生意的话你就要去做零售啊，你要工作的话你要去好好上班啊，对吧？那我们做基督徒，那么就要生活中要有见证，有经历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上帝要有恩典在我们家中体现。如果没有恩典，让人家看到，我们海良说你要有见证啊，你没有见证，这我怎么信？所以就是那样子的。那第五条就是跟进吧。所以我从那个2015年、2016年回来以后哈。我也是真的给自己定目标，一边上班一边听各种各样的类似生活，谦卑顺服呀。你知道像我这样是最难顺服的功课，是我最难做的。所以就从那个谦卑顺服开始听起，听了一边上班一边唱，然后路上就祷告赞美，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是流泪祷告唱唱。在路上我从 Stone Ridge 开到 Rockville 1个多小时70分钟，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就开过去，开到办公室有时候常常眼泪眼睛是红的。然后我妈去世的时候也是，然后我的老板就说看着我眼，我就在老板旁边门口站一站，然后在同事门口站一站，然后我们同事就抱着我一起 痛哭祷告。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同事也说，美元不仅用 sex， 用 sex 唱歌，我说我还用 sex 跳舞了。所以我到每个办公室哈，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也跟着我听，这就是那个。然后在家里要定目标计划，那年初的时候呢，我就会想着我今年要读经，要个读经计划，所以我就会列一列。然后有了 QQ 和微信啊，我就会在微信 QQ 里面发一下我的进度。这样子其实更多的是对我自己的督促，我不是想要那个催我自己能做得怎样哈，但是是我自己一个激励，我是我的记录。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坐车的时候我有时间，所以我在写。然后我的兄弟姐妹多嘛，所以侄子侄女也多，这就我有个亲友圈，然后我也朋友也不少，所以我就发一发，别人都看见了。然后有些人就会告诉我啊，你分享的挺好的，我都读了哈，虽然没在那里点赞，所以这样子也激励我。然后我的那个本子呢，就是我的年终感恩，一到十月份、十一月份，我就开始要那个，要写一年的总结、感恩记录，所以我会常常拿着那个再来写一写微信 post 这一年的感恩记录。我从哪里开始的呢？一个就是读经，真的是。我是把它读了三遍，直到我第三遍读的时候呢，那是我父亲去世了，所以我们就回一家回去了。读到《艾利米哀歌》的时候，第三遍出不来了。然后我父亲去世，我哭了好多年，然后哭到觉得自己心里受不了了。然后再回过头神来，2014年开始写这个记录，日记、感恩记录、祷告记录。另外就是参加教会的那个团契啊，查经小组是从师母家开始的，然后还有姐妹灵修跟李杰开始的，然后查经小组后来跟那个庆言他们也开始啊，还有服侍同工，这都是我们的啊，真的是我的力量，我的祷告团队。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难敞开心扉跟人家说哈，那我还跟我原来在亚特兰大的那个师母打电话，师母也跟我讲，因为他当师母嘛，教会也有很多的有时候困惑，完了我们就分享。后来慢慢的我王师母来了，我就跟王师母我们一起，所以牧师和师母在我们家也花了很多时间做辅导，福音辅导。我们是第一批黄埔区进学的学员，还有第三批的重读生，所以真的是很感恩。然后我2007年的时候，我在那个真爱医生退休会，我祷告了好几个月，然后我们海良我们全家都去了，我就买了那个如何祷告系列那个丛书，大家觉得为谁祷告最容易？对，我听到有自己先生孩子，真的对我来说，我当时我最关切的是孩子哈，所以我从为孩子祷告开始，后来为先生祷告开始，最难的是为我自己祷告，你知道吧，对我来说，所以最后才为自己祷告。从2018年开始我翻了，我真的在上帝面前立志要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以前常常会为很多事情焦虑，会流泪。我跟上帝说，我说我所受的哈，你都晓得，我真的求你用喜乐油膏我，从那以后过了很一段时间，我真的看到我现在我很少能流泪，更多的是感恩的泪，然后祷告心里不住的赞美。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的五个步骤。哇，没有时间了哈。态度啊，要调整心态，要从自己开始，不是想哎呀应该改变，我以前都是改变我先生，改变我孩子，改变我父母公公婆婆，改变我的周围环境，那我就日子就好过了。后来意识到不行，现在从自己改变开始，心态开始改变。第二条知识，知识呢，我们的知识从哪来？圣经嘛哈，所以要读三遍，从头读到尾。行动目标计划年初计划年终感恩记录，这是我做的。然后第四条是生活真理和见证。那我们常常会忘事，所以我就有个本子记录。然后我常常早出晚归在 DC 上班，那我没有时间给我家要上高中的儿子多说话。而且你知道我儿子进入青春期，我进入更年期，那个冲突那个风暴对不对？不在一起倒好，早在一起要他看见他了，他就我就会发火了嘛哈，因为我自己挺努力的呀，希望他也能努力啊。那上帝就给我了一个环境啊，你就没有那么多机会跟他在一起，那我又见不到他。我看到人家说那你我就写个纸条啊，我就拿个本子出来，16年他上刚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我就拿个本子每天给他记录一段对他的那个要说的话，然后圣经的话语，然后鼓励他话。因为我以前很爱挑剔，所以我就想了好多，把他所有的优点20-30条都列上，贴在我的办公桌，贴了差不多半年。然后后来就用这个本子每天给他写。然后那个第五条就跟进啊，跟进自己啊，跟进自己，那就看看自己读经祷告的计划呀，然后有个记录，回头翻一翻，看看上帝的作为，每年数算一下上帝的恩典。所以大家具体想听听是子女教育方面的祷告呢，还是公教工作关系、夫妻关系如何那个破镜重圆、婚姻家庭重建，还有工作中如何经历上帝的带领，还有子女的教育如何放手观看上帝的作为，尤其是在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还有我们家老大要到了那个快结婚的时候了，该找女朋友，该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上帝不是说了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那我们真的是生命当中是面是有没有这样体验？那我跟海良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经历了信与不信的那种挣扎。所以那我就特别的为我儿子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位敬虔的妻子。我祷告了5年，上帝就这样子奇妙的成就了。我那天跟安琪在分享，我真的没有问他，我只问我的上帝，我只在我上帝面前流泪祷告，为他进食祷告。我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父母的抚养也是这样子的，信心的操练、奉献、时间和金钱，还有患难中的喜乐和平安，如何赞美，如何带祷，内在生活如何操练，如何饶恕，真的很多话题。我不知道姐妹们想听哪一些，我可以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时间还有的话，师母许可的话，要不然我们以后慢慢再分享。对，感谢主啊，谢谢。
真是抱歉，我开始之前还跟师母对了一下流程，要先介绍新来的朋友，结果又先唱歌了。我们那个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新的朋友。哇，哦，我们都你妈请，可以可以都可以，就是你告诉我们。欢迎你。还有第一次来我们这边的朋友吗？哦，可以可以，你可以帮他介绍。谢谢。对。哦。今天还有弟兄啊。非常感谢弟兄也能参与到我们中间来，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我也是美云朋友圈里面的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感觉，因为感觉美云真的是一直都非常充满正能量的，就是用我们的话就是说，满满的跟都是感受主的恩典，没法发自内心的赞美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姊妹。然后我要介绍安琪了。在介绍安琪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下我们的关系。对，一句话来讲，真的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就是我们两年之前，我跟荣文两个人就请潘元义长老，就是安琪的先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安琪还有他做我们的 mentor 嘛。因为那时候都说要走嘛，结果走了好久也没有走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也有联系，开始的时候经常分享啊，讨论一些读经祷告的一些体会啊，还有灵修啊，到最后面就经常会，甚至于我们所有事情都会问他们啊，比如说找工作啊，面试啊，买房子啊，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跟荣文吵架的时候还会让他们评评理啊什么的。对，就是非常好关系。然后所以这是我就是说一定要介绍安琪。安琪的话呢，在我眼里面她真的是一个优雅很自信，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才德的女子，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妇人。安琪现在已经退休了嘛，她在家里面特别喜欢画画啊之类的，然后有空的时间也经常去参加一些教会啊社区里面的活动，就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然后也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各样的服侍，在义英室的同工，然后主日学的老师，然后诗歌队赞美队里面的常驻会员，在我们曾经姊妹小组里面也是元老级的人物了，最近刚刚走了。安琪的话，以前潘元义长老以前跟我们就是辅导过一门叫《磐石之上》这本书嘛，开始跟我们讲一些很挺那个重要的概念，叫什么救恩什么金锁链那个概念。开始他跟我们反复讲的时候，两三遍之后，我们还是在问同一个问题。那时候潘长老就有点那个很那个有点不太那个耐烦了，有点，反正他今天不在这里。然后安琪呢，她总是会举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例子，让我们去明白，就去理解，去 去体会那些深刻的道理，就像耶稣一样，经常用一些很简单的比喻去讲一些非常深刻的道理。我觉得安琪也是这样的。我记得那时候他给我们说的是一个去开车去什么地方的比例吧，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是想我肯定明白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具体什么道理我就记不清了，可能还是要再温习一遍。在我们的沉浸姊妹小组里面，他也是经常就是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发言，就是到每次到了结尾的时候啊，或者是他话也不是很多，但是他每次都会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很多很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当时我特别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分享诸神面具那一章嘛，我们学了好多好多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忘记了，但有一个我特别记得印象深刻，在讲到爱情是我们的那个不要成为我们的天哪，我就那一刻所有人的发言我都记得很清楚，可以说吗？可以说。就是安琪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录音吧他就是这种，比如说他有特别喜欢的男生的话，他直接会第一个纸条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如果对，我就觉得，就是安琪虽然说你会觉得他会有讲很多很多很深刻的道理，会很古板，但他就是内心还是有一个非常年轻的非常活泼的一个心，就是感觉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代沟，完全没有是感谢主把这样的一位姊妹还有弟兄都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都是真的是非常感恩。我想我们以后就是无论去哪里，时间过了多久，他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温暖的一个存在。下面我们来欢迎安琪。
两位姐妹的分享哈，我也拿了一个本子上来哈。我觉得这个就是界定我们年龄的划分哈。我想年轻人都是只拿个手机上来就可以了哈。那之外呢，秋香也一直在提醒说，我们没有代沟啊，我们没有什么，所以我今天是以一个这个老姐妹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爱情的故事。把那个圣经打开到犹大书，它只有一章，所以20节21节。好，另外我今天还是有一些例子，我希望讲完以后大家会记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翻到的人一起来念犹大书二十一。这里头有四个重要的元素，我把它写下来。好，我们回到一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你还没有结婚，好，现在有一个人跟你介绍一个对象，他说他非常的善良，有耐心，很有热情，然后他在真理上很坚定，然后呢又有属天的智慧，以及他很愿意无私的来服侍身边的人的需要，然后他也很冷静，然后他也很勇敢， 很无惧，很没有惧怕，然后愿意走信心的道路，然后来面对任何生活中的困难，甚至面对死亡的挑战。有这样子一个年轻人，人家带到你面前来介绍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完美？这个人超过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标准。然后今天呢，更好的事情是你跟他结婚了，他就是哎呦，有人在偷笑，真的结婚了，是不是？我们不是在形容，有录音。我们当我们发现哎，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人，然后我们跟他是有婚姻关系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满足？这是一个完美的婚姻，因为他具备了这么好的条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今天就是跟这样子的一个人结婚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然后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教会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良人。所以我们在一个这么完美的婚姻中间，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爱，大家都在找你的真爱在哪里。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真爱，我们的良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已经嫁给他了，是他，他是我们的生命里头的另外一半。那为什么我今天还要讲起初的爱心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在做marriage counseling 呢？你为什么你跟他一起走不到最后了呢？你的爱到哪里去了呢？你为什么会冷淡下来了呢？我们来想想看，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婚姻里头有的问题哈。我自己想了四个，如果我今天就是针对这四个来讨论，如果你有想到更多其他的话，我们可以事后讨论。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常常我们说一个 long distance 的 relationship 就不会 work 哈。所以我归纳说，是这是一个，如果你的婚姻是你在这边，对方在另外一边，可能不 work 的情形，这个占一个很大的因素，好，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说，我跟他因什么而认识，然后因什么而分开，就是因误会而认识，因了解而分开。我发现哎，这个人原来跟我的价值观念不一样，我跟他过不下去。好，那第三个原因呢，是外界的诱惑太多了。我跟他价值观念很像，可是我们因为其他各种的原因，我们爱越来越淡，因为外面有很多其他的诱惑在那儿。好，第四个呢，我发现同奔天路太辛苦。我也很爱他，可是我不知道生活里头原来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有很多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关系。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深爱彼此，但是这条婚姻的路太久太长，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挫折，所以我跟他走不下去。所以我自己想一想看，造成一个婚姻，一个你失去起初的爱的原因有这几点。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人会说，哎，我在地上，耶稣在天上，我们绝对是一个 long distance 的 relationship，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你跟我讲你先生在哪里，你跟我讲你爱人在哪里，我的爱人在天上，我怎么活得下去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他，所以我爱不下去，我觉得那个爱就越来越淡。第二个，我们价值观念不同，他的标准多高啊。我发现跟他 结婚以后我发现我不是什么好人呐，我是罪人呐，我怎么能够达到他的标准？就像我们说我是一个丫头，他是一个王子，我们丫头配不上王子啊，我们配不在一块儿。然后第三个，我发现这个世界外面除了看圣经以外还有很多好看的，然后有很多诱惑，即使我家里头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我的金钱，我生活里头各方面都变成了一个我的诱惑，让我没有办法爱神。就像圣经上说，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很多的诱惑，所以这个爱维持不下去。第四个，我不知道成圣的路这么远，我以为我信主觉知以后我就搞定了，这关系就稳定了。我不知道原来这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结束，不是一个完成式，是一个才是一个起点。所以我发现哎，原来我接受了这个主，我还有一个这么长的成圣道路要走，这道路有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服侍，要牺牲，对不对？所以我发现我失去了我起初的爱心。我们刚刚形容一个完美的良人，我在这个完美的良人里头跟他有这个亲密的婚姻关系，可是我发现我走不下去，我还是爱他，可是我感觉不到他，我感觉不到我们两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我怕他不接受我，因为我很误会他这么圣洁，他是天子，或者是他是王子，我刚刚说他是王子，我只是一个丫头，我的身份地位我的训练都配不上他。然后呢，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很多，有很多我可以跟他们沟通谈得了话的人，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甘心乐意的走这么长的路。所以这个是我分析为什么我们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的可能原因。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想想看，我们当初起初跟神在一块儿，愿意接受神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回到最早的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想想我们当初怎么信主的，怎么让这个整个福音感动我们的地方哈。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和14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呢，他这边讲了，我们听见真理的道，然后也信了基督，所以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圣灵的印记就很像结婚，那个印记的英文是 seal， 就很像结婚证书上面咔嚓盖的那个章。我们在那个公证的上面，每一个人的结婚证书上有写你是哪一州的啊，法官是什么，哪一天，你的名字是谁的名字，他的名字，然后要盖一个章，那个章就是一个印记，表示代表州政府承认你们这个婚姻关系。所以呢，这个圣灵同样的在我们这个婚姻关系上盖了一个印记。好，那这个印记呢，他这边说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呢，我们靠着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得任何在圣经上 promise 给我们的基业，所有的应许，我们就踏入了这个跟他成为他家人的这个坎，这个门槛。好，那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头，这个信在新约时代，这个信徒 一起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受了圣灵，使我们的心里被使我们被圣灵充满。那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不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关系里头，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圣灵来内住，所以我们并不是 long distance， 我们其实是 no distance。Suppose 是 no distance， 我们是完全的合一。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我们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灵跟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内住，其实就是一个成为一体的。我们是属于 no distance 的，哈，我们随时随地是跟他同在的。所以 suppose 这个理由是应该不成立的。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不应该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就失去起初的爱心。我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说哦，我感觉不到神，我不知道他与我同在，我不知道他牵着我的手。你们都说手臂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这个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理由来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爱神呢？这是错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就内住了，那圣灵就是神的一个位格。好，所以我们要想，其实神没有抛弃你，也没有离开你。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章节，在约翰福音，这个也是大家很熟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这个真葡萄树的部分。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哈，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分两边念好了，好不好？这一半念单数节，那半念双数节，来，这边这一半开始，来，请。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听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一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 ，OK， 可以到十七节。我们这里头有几个部分，这里头有几个部分，讲了几个 parts。 有什么？有个葡萄树。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不是不是，那是现象。我说那个有什么部分？还有什么？栽培的，对对，栽培的，谁是谁？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是谁？那我们是谁？这看起来有点奇怪哈、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些枝子，然后耶稣是葡萄树，对不对？那天父是修剪的人，天父是修剪的人，这是工作的分配，这是工作分配，在这个里头的工作分配。那么，耶稣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形容一个非常合一、联合、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这里头怎么 work？ 怎么 work？ 像朋友，像仆人。OK， 这个里头哈，这个主耶稣是葡萄树，它的作用在干嘛？我们只讲一棵树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修理干净。 No， 修理干净是天父，这是天父。 OK，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是做供应的，对不对？还有呢？他有做什么？
拣选。
Support。供应跟供应有点像哈、哦、OK， 那天父在做什么？
栽培的人
在做什么？修剪拔草。还有呢、哦、我们很多种花的人，
还有
收获，还有施肥浇水，就是管理，对不对？那我们是枝子，枝子做什么？
结果
子，吸收，
享受，
吸收
养料，
结果子。还有呢？
长大，
长大，逗号，啊？哦，差不多。蛮好的，大家都是
好的园丁。好，大家都是好的园丁。我们现在只单看这个枝子，枝子如果是正常的枝子的话哈，我们就会说它是一个顺服的枝子，它会吸收这个所有的养分的供应，它每天按时得粮，然后它会按时生长，对不对？然后呢，它按时后结果子，对不对？然后呢，果子很重要的果子是结什么？就是结葡萄啦。我们现在是讲枝子，讲这个，它就是结葡萄。你有没有看过？哇，我努力的生长，结果结了樱桃，还是结了苹果？没有嘛，哈。所以呢，它主要的努力的是在结葡萄。这个为什么重要？大家等会想一想，它主要啊价值观，它是结葡萄 ，OK。然后呢，而且它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有没有看过葡萄？你去买那个葡萄，有没有这样，剥到一颗，就一袋子就一只上面就一颗，没有啊？你一串葡萄你都是几个？所以圣经上说结30倍，结60倍，结100倍。所以你这个结果子还要结很多的果子啊！你回去如果哪一天 grocery store 看到买了一袋葡萄，哇，一颗葡萄，你一定要拿来给大家看看啊！你说这是真葡萄树上的真葡萄，要多结果子啊！然后呢， 我们吃进去的养分就在我们的葡萄上显出美好的成果来。所以你进去的东西要有外在的显现，你 这就是说你每天圣灵的更新啊，你要有美好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说我拼命在吃拼命在吃，然后我这颗枝子就不结果子，没有外在行为的表现出来，那怎么办啊？就天父要来修炼修理了，对不对？要来修剪这个枝子。好，然后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好行为出来了以后呢，天父看了以后怎么样？天父看到了，他就开始来收成。收成的时候他谁高兴啊？是这个葡萄树好开心，还是这个枝子好开心啊？啊，是天父好开心啊，天父好开心，对不对？他来收成的时候，就像我们啊，小小的一个那个什么草莓长大了，即使小小的，你看它红红的，好开心啊！是天父很高兴，然后这上面也写了说天父得荣耀，天父得荣耀 ，OK。所以信徒一个信徒正常的生长，就应该要顺服真理，好，认真的读经祷告，每一天吸收得粮，然后呢，suppose 应该要结属灵的果子，而且果子是常常在结。结的很多，然后呢这个使天父得到快乐，然后当我们不结或者有一些干掉的时候，天父会来修剪我们这个枝子。我们这个信徒应该是愿意被修剪。好，然后呢，我们圣经上这段话也后面写说，我们常在主的爱中，就我们也得到满足，得到快乐。然后他也说到最后，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一棵树上所有的果子都是哇，你好棒，我也好棒，你结了一串好多，我结了一串也好多，我们彼此相爱，然后神称我们为朋友，在这个里头。所以呢，这个所有形容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尽到我们的本分，认识我们的工作的范围和我们行为的这个展现的时候，天父得荣耀，天父很开心。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要结的是葡萄，因为我们连在葡萄树上，他愿意我们结葡萄树，不，他愿意我们结葡萄，他就是把养分供应给我们结葡萄的，我们就是来做结葡萄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该没有价值观念，他爱我们，当我们结出漂亮葡萄的时候，他喜悦，他心里得满足，他觉得荣耀。所以他并不是在高高在天的王子，我们是一个丫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虽然不是像他这样子是天上的神，但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跟他合一的位置，所以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们价值观念是一样，我们整个过程，我们往一个方向去推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但是呢，很不幸的，我们常常不在这些正常的过程里头走。我们看看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有哪些？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应该做吸收的，我们应该做结果子的，我们要长大的这些工作，我们不做，我们做天父的工作。我们做天父的什么工作？我们很喜欢做这个修剪别人枝子的工作。你看哈，这个枝子它不肯长，然后它就对着另外一个枝子做修剪它的工作， OK。 然后呢，那这个树上就变成怎么样？这棵枝子上有一个小刀在攻击别人，这个枝子上也有个小刀在攻击它。好了，这个枝子上全部长了很多的小刀，这个树变成什么树了？你们跟我讲，这个树就变成荆棘了，是不是变成荆棘了？你拿一个小刀出来，你看过荆棘吗？其实它很瘦的，然后可是它就是刺多得不得了。 OK， 神 主耶稣是葡萄树，他今天栽种，天父是栽种的人，他种了一棵葡萄树，怎么长出来是荆棘？为什么长出来满满的荆棘？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枝子抢了天父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会抢天父的工作？因为我们第一个先不顺服我们自己的本位，第二个我们自以为是。圣经上说我们不论断人家，论断人的事情是给天父做的。圣经上说我们要听凭主怒，我们要闭口不言，听凭主怒。可是我们从来做不到，也不能原谅别人，也不能hold住我们自己的嘴巴。好，所以我们就长成荆棘了，很可怕的。然后呢，我们不服管教，不顺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说 ，OK， 我没有长荆棘，我没有伤害别人，可是这个圣主耶稣的供应呢，我不愿意吸收，我不肯吃。圣灵的话语就是一个至圣的真道，至圣的真道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吸收看神读神的话语？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意需要被更新，我们需要圣灵的话语常常来洁净我们。我们为什么是结葡萄树？我为什么是结葡萄？就是因为我们要像基督。我们今天结出来的就是要跟我们的主耶稣越来越像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真道，然后愿意让神的真道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被更新，然后这个营养过去，然后我不然的话我就变成一个像，你们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水管不通的？水管不通，你这个。我在这里一个小枝子，我就是那颗不肯通的水管。圣灵的道就像这个水，一直不断的来上来经过你，上来经过你。这个好的营养液，我就是不通不要吃，我就是不肯被圣灵来洁净，我就是要让这个东西都 bypass 我，我就是不领取这些圣灵的喂养。那你想想看，你这个小枝子在这边。这个一直通过去，你就是不通，不通久了就变成什么了？就死了。这是最简单的，就死了。我没有长荆棘的刺，我没有去伤害别人，但是我自己不愿意通，这一点我过不去，所以我就不通了。我不通了以后，我就变成在那里就是死掉，就干死了，对不对？就枯干了，之后就被剪掉了。那这是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 OK， 我开始长小葡萄了，刚开始好爱举，我开始长小葡萄了，可是呢我开始不通了，我开始不通了。大家都是种菜的高手，也是做泡菜的高手。 OK， 做泡菜是怎么样？把爱吃的东西丢在一个缸里头，对不对？然后呢，有好吃的啦，这个什么，你们都泡什么？白萝卜、红萝卜，包心菜，啊？还有什么？听起来很好吃啊！对对对。然后呢，你那个泡菜的水要泡什么？糖啊、醋啊、盐啊，对不对？这都好料嘛，然后你就可以预期这个两个礼拜后这泡菜很好吃。你不动它的话，20年以后这泡菜怎么样？变酸菜了，还能吃嘞。好了，下次谁家有一个二十年的泡菜，给我们来吃吃看。这缸东西泡久了就不能吃了，你这小果子长不出来了。第一个营养你通不过，你这个你 whatever 剩的就很恶心，对不对？那是谁泡在这个小果在这个恶心的里头啊？我刚刚说了，是我刚刚结出来的小果子，
对不对？这小果子里头还有什么？这小果子里头还有什么？我们扩大一点想象力哈，就是说，这小果子里头还有你的孩子啊，你的这个小果子里头还有你的亲人呐、啊。你今天不只是自己不肯洁净，而且这缸里头，我以前也分享过，因为我不肯饶恕，所以我就会有，苦毒的话语出来，我就会有不顺服的话语出来，然后我就会有酸溜溜的话出来，恶心人的话出来，伤害人的话出来，抱怨的话出来，这些当你把这些话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泡一缸东西啊，这缸东西就是你跟你先生吵架的后果，你不顺服神的后果，你各式各样心理欲念的后果，然后你也泡在这个里头，你先生也泡在这里头，你的 in-laws 也泡在这里头，你的孩子也都泡在这里头。你家那缸泡了几年了？啊，你家那缸泡了几年了？然后你跟我说，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好可爱啊，他是从这一缸水拿出来的。别人怎么看？你自己怎么想？所以我们这个果子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拿一个剑对着人家，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卡在那个中间不肯结果子，或者我们结了一些果子，但是我们不肯让这个圣灵的真道来让它清洁。好，然后呢，这个是不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然后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呢，就是加拉太书五章里头讲到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的部分。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甘心情愿连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做天父，想要我的老我的性情还在，所以呢我们常常有这些征战啊，我们常常有这些征战，我们也不服管教。然后呢之后呢，也可能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所以我们就爱了世界，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然后就爱了别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变心了。当你心上只有你的爱人的时候，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心它占了满满的。可是当我们因为有这些情欲和圣灵的相争，因为有一些自己原来的私欲，因为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就开始爱一些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就变成我们这个关系中间的第三者，就变成外界的诱惑，影响了我们当初的爱心，所以我们就没有100%爱他了，我们的心变了。其实我们女人很容易体会什么叫变心，对不对？今天我好爱好爱一样东西，突然间下一次我就不爱他了，男人可能也一样。今天刚好因为有弟兄，所以我们要讲一下，其实变心并不是一个不平常的事情，很平常的，一下你的心就变了，不一定对人对物，一下你的心就变了。所以我们就因为受了外界的诱惑，我们的心变了。好，所以呢，最后呢，我们也因为发现成圣的道路很辛苦很长，所以我们不愿意做。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辛苦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可以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心啊。我提出了这一节经文，直到永生，就是说 forget it， 你没有做完的时候，
直到永生，就是到死为止，你这个四件事情都要做，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没有什么 argue， 就是这些都要做。我们来看看这个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是污秽的，我们要接受我们是需要结在这个葡萄树上被圣灵的真道来洁净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每一天愿意脱下我们的不好，穿上新人，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然后我们才愿意受管教，每一天更新。这样子就是造就了我们自己，这样才能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有一些时候，我们看了圣经以后，我们就不去多想，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先想想，为什么我整天发脾气，为什么我会爱世界这么多，为什么我看圣经没有甜蜜的感觉，为什么我想到教会的服事就觉得唉声叹气。那你就想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哪里不对，然后呢就要靠神的道，靠神的话，先抓住说我们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做，神也没有放弃你，神愿意改变你，愿意你结成葡萄啊。所以要先读经，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祷告。圣灵很奇妙的，他教导我们懂得神的话语，他常常提醒我们哪里不对，然后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他说在圣灵里祷告呢，就是要以神的心意来祷告，对不对？然后当我们在这个诱惑中挣扎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更多的来祷告，靠这个圣灵来跟我们身体的私欲和情欲来相抗争，才能帮助我们。然后常在神的爱中呢，我们刚刚我忘了是秋香还是美云讲到，说好像是美云讲到，当你体会到神对你的，当你体会到你有多犯多大的错，你才会体会到神的爱有多大。所以同样的，就是这是一个循环。如果你真的从来没看见说啊，我原来是一个不正常生长的枝子，你就不会觉得你需要神的爱。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错，有污秽，需要调整，又没有力量去调整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需要靠神的话，靠祷告，然后因为神爱我们，你还才会体会到神的爱，愿意来更多的顺服，好，你才能走更远的道路。当然我们也知道了，神已经自己做了爱的榜样，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个他，我们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他一直保持在起初爱我们的那个心意上，是我们变心了走开，所以我们一定要是我们回头，没有别的路，我们一定要回头，我们才能回到起初的爱里头，好。然后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最近看到那个课程谈到怜悯，我觉得怜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品质，我们需要彼此怜悯，然后我们也需要真的是抓紧耶稣基督的怜悯，要靠他，啊。我也在别的地方分享过一个我最近听到别人讲的，他说大卫建造圣殿的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那可是大卫预备的材料，然后他的材料都是上好的材料，都是他从各地方找了那个最好的木头，然后最好的铜，最多量的铜，然后一大堆的宝石，然后金银，对不对？然后也所罗门也找了这个能工巧匠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建出来的圣殿所罗门花了7年，好像这美轮美奂，很漂亮的一个圣殿。那个时候那个 BSF 的那个 leader 就跟我们讲，
他说其实啊，神只有说他要一个多大的规格的，然后要用木料，要用什么什么，他没有那么仔细的告诉你说要从哪里运哪一种木头来，那是大卫自己的选择，他选择最好的给神。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建我们的圣殿，神的圣殿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是神的殿。那今天你用什么样的材料献给神，神就用什么样的材料建你这个殿。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大卫给神最好的材料，所以所罗门建出来的殿是最漂亮的殿，美轮美奂，非常的高档。你今天也是神手里的殿，也是他手上的工作，那你给神什么样的材料让他来建造你呢？我知道这个 Remodel 用剩下来的这个木头，然后 Garage Sale 买来的铜，然后这个老旧首饰上剥下来的珍珠，家里剩下来不要的金链子，还有什么？Garage Sale 买来的铁钉，我就把这些东西材料献给神了。那你想想看，这建出来的圣殿是什么样子？这个有一首歌叫做《把你年轻的力量献给神》，记不记得？他说：“将你最好的献给神，也包括年轻的力量，有纯洁热情的心灵，然后我们忠心愿意为真理打仗。”这些就是我们愿意把这些上好的东西献给神，神就可以用这些上好的东西来建造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心里愿意回到起初的爱心，因为知道是我们变心离开了他，所以我们要回头的时候要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给神，最好的给神。好，那就要看你肯不肯看见你在神的面前你的亏欠，你有没有看见你的亏欠，有没有看见你不肯吸收，不肯结果子，不肯结又多又美的果子，不肯结葡萄，硬要结别的，然后不肯顺服，硬要修剪别人，不肯闭口不言，一定要在这个泡菜坛里头加一把 whatever。 你是不是有看见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你的亏欠，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的污秽，你肯不肯脱下你救人的行为，有一些行为不讨神喜悦，其实你自己知道，你肯不肯放下来，你可不肯看一看耶稣到底为你做了什么。有的时候一个关系哈，要回头其实就是你的心又变了，你心愿意接受了，你就回头了。你不肯回头的时候，你找的理由一大堆，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臭袜子也是理由，什么不洗碗也是理由，这个婚姻就是维持不下去。可是当你知道你心里愿意顺服，沉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一变的时候，你看整个事情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你需要有这个critical moment， 愿意回头。我记得好几年前杨牧师离开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心里受到很大的怎么讲，你说伤害呢其实好像没有这么重，但是呢就心里就是觉得很闷，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好的 同工牧师他要走掉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看中了一些别的东西？怎么没有先告诉我呢？对不对？怎么没有让我先了解他就 walk away？ 有那种好像，不能说是被抛弃的感觉，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受伤。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属灵掉到比较低谷。我就觉得说，好吧，你既然也不 care， 我也不 care， 那我也就收工啦，我也就收工啦，我也不干啦。那样子的事情，虽然不能完全 match 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起初的爱心，但是当我们受伤或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掉下去。不管是你哪一个原因，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你就是其实就是远离它掉下去了，那你就要想办法回来。经过几年以后，我自己知道我这个是不对的态度，我没有理由发脾气，我没有理由说干涉神在他生命里头的呼召，我把自己看得太大太高，然后而且圣经上说我们不能专注只看人的作为，应该要看神的作为，所以我自己也学了这样功课，然后我再回头，然后我感谢神，神还继续使用我。当我回头了以后，我就开始做比较多的服事，然后在服事中你就体会到说神他还是爱你，他没有离开你，你要自己回头，你就会回头找到这个原来起初的爱心，还有起初的活力，还有起初的这个热情，你就知道当时你那样子爱他爱神，他在等你回头。这样不要把气氛弄得好像我又大大的受伤害，其实没有，但是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的挫折过不去，小的挫折过不去，我或许没有拿起剑来，我或许没有在这个缸里头涂什么苦的毒的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我的心情也影响旁边的人的心情，然后也影响我自己的服事，等于是我亏欠了神，亏欠了这个天父他的喜乐和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大家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在哪里，然后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然后我们靠着这些可以回到起初的爱心里头。好，时间到了。
信息分享，这个小礼物我们是个奖励会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先来那边，
对，
可以开始。
就像我当年祷告，求神给我两次机会，能够回中国看我的父母。11年以后，我有了两次机会。后来我父母去世了，我还在那里非常的伤痛。后来我也明白过，这是上帝的主权，我应该顺服。
想请问师傅哈，乌龙吃肉是正常的现象？
分教员，
你是我们的营运部的负责人是
吧？哎，对，
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常态，我想是不是？
现在变成常态了。在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我想比较不是这样。
鉴于刚才那个安息分析的从这四方面的分析啊，我们根据我们这人的罪性本性，我们常常会受的。常常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处不好的时候，灵敏它也会，我们的有的时候像安琪说的价值观就不同，
方面如果真正做到了的话，我们用不起，我们用不起。所以不要把忽冷忽热看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要怪到自己啊，因为这，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冷淡的时候，不要被冷淡。因为我们是如果常常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枝子常常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那我们的热情还会，是不是？
是。
哎，是不是没气没有？那你可以有什么好美词？就是说，听了安琪的那个分享以后，你有什么体会没有？哪方面能够觉得哎挺帮助我的，对我有造就的，也可以 comments 也可以。
我觉得上面那个手和那个剪刀特形象，我特喜欢那个。天父的手多了和剪刀，不是我们自己的手和剪刀，也主耶稣也没有拿着剪刀，是天父。
安琪从这个就是说，安琪喜欢确实是他喜欢用例证啊，分析这个圣经的道理，这是他的特长。
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一方面私心来讲，我虽然会难过，但一方面我会觉得我很高兴神使用他们，因为台湾需要。我们在这边自己太享受了。
安琪讲的其实他是分享的他的软弱啊，时候我们怎么说呢，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总会有不同的感受，人和人时间处得长了啊，总会有什么的建立了一些的对不舍得呀，一些亲密的关系导致你真的是不想让他离开了，不想让他离开，所以就像夫妻分开一样，你的好朋友两个是你的好朋友，住在你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走了，你肯定也有失落，这是难免的，难免的。很多时候，如果把那个我们的心思啊，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想的话，哦，这是主的旨意，这是主对他的带领，那你就会调整。这是难免的，人都是有感情的。
所以昌路走了以后，我比较冷静。
昌路长老走，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真的，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们也挺难受的。
昌路大哥走，我心里比较难受，
因为我觉得他的情商很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
所以我也想分享，就是昌路，因为昌路要走苏月涵，然后来就说，那他们提名我当那个执事，还是接受吧，那是第三年。所以因为长路他们要走了，所以他出来了，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要接父母来，接他父母来，会觉得因为父母在国内身体不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所以十几年他一直不敢让他们来，但是我也一直在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觉得应该接他们过来的，所以我叫我的儿子说话，叫我的大儿子说话，叫我的小儿子说话，打电话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才同意来的。所以来了以后，这一年都真的特别的感恩。虽然工作教会都还是同样的忙碌，他教会的事。 时间更多，但是爷爷奶奶在这里很平安。最近呢爷爷中风的事情，所以才引起师母叫我做见证，真的是全是上帝的恩典，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我一知道了，我回去以后我就给我们灵修小组带导，然后给那个牧区同工要请他们带导，然后青年就发到我们查经小组，大家一直为带导。其实在这之前，我是希望他们今年复活节受洗。我跟婆婆问他，然后婆婆说我真的不信了，因为我也听不懂，然后说他想去，看着我这样子他也不去。东海娘也一直没开口要他们，但这是复活节，这是我的心愿。结果后来发生中风了，还是那天四点，我本来想留个海娘讲的但是真的很感谢上帝。海娘最近礼拜二有那个被小静分为他们的灵修小组读经祷告小组三年了，然后礼拜一又跟那个庆元和那个顺华又开今年又开始了查经小读经祷告小组，礼拜三来祷告会，所以礼拜五是查经小组，所以我们家就礼拜四的时间比较空闲一点。哦，礼拜四我们一个月一次你们一起小组，还好了，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人看见，然后我们那年准备爷爷奶奶要来之前，我们就把买了一个大车，希望爷爷奶奶来了能够带他去玩。然后那一阵子还在想，这爷爷奶奶也不去教会，也不去玩，然后这个大车呢，真的是变成教会的公车了。海良每天去，每个礼拜天去那个公寓接团心团气的人，这一年半了，我就坐了十次那个班车，可能就是，所以真的很感恩哦。上帝真的没有，他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没有因我们付出了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金钱、一点点的服侍，相反，他以加倍的恩典来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那常常我就是带儿子，我儿子回来了，我一开始跟我儿子讲，儿子说那我要回来啊，因为那个他那个女朋友的奶奶当年就是中风了，就是一年刀躺在家里就不能动了，所以他就赶回来了。我还跟我儿子说呢，神迹也会发生的。然后我爹呢坐在那里说，姑姑你别说了，你还在说。也经历过，可是我都看见外婆了，然后真的就是神迹发生的，就是让他回来也让他看见神迹是确实发生了，感谢上帝，这是我的补充。
好，我们今天我们那边就到这儿吧啊，也开始练了。我们下一次本来是八月初是我们的姊妹会啊，第一个礼拜六，但是因为考虑到七月份我们有周年庆，二十周年庆，然后七月中旬杨牧师和师母啊会给我们做一个周末的培训，啊，学习培训，不单单是学习，可能还有其他的内容啊。所以七月份我们比较忙，然后八月，第一个礼拜是VBS 教会，所以呢，我考虑到我们姊妹们会参与很多的释放，太紧张了。所以我们同工会就决定八月初的那一次聚会就暂停一次，所以下一次的姊妹会聚会是十月份那个礼拜六。另外还有一件事啊，我们六月十六号啊会给三个姐妹做一个集体的飞机沙文，其中有天文，还有秋香，还有这个荣飞啊，我们会在这个 overflow 这个房间啊。六月十六号那一天是父亲节，那也是父亲节啊，希望那个大家真的是姐妹们啊多多的参加，踊跃的参加啊，如果你感有感动送给他们礼物的话，也可以在那时候一起送。好，我们
愿你的慈爱和恩典继续的托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起初的爱心重新被解放。主啊，愿你我们每个姐妹都重新的再追回圣经，追求真理，刻苦在祷告和读经的下功夫。主啊，真的是用我们的品行，用我们的美德，真的是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姐妹，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切切的向你恳求，请你赐怜悯吧，复兴我们的教会，从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也赐给我们赦罪的恩，让我们在接下来与你同行建造你教会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灰心却不丧志，赐给我们信心和胆量，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真的是像加勒一样一生专心跟随。谢谢主，保守我们回去的行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